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回到学生时代的记忆力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李玉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7号。记得读小学、中专的十几年学生生涯，我的记忆特别好。那时需要背过的课文、诗词，读三遍就差不多背过了。我学习成绩名列前茅，无数次被老师、校长表扬，同学羡慕。我多次为此沾沾自喜。可谁知1978年的一天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后脑勺正撞在一条弯曲的硬物上，摔成脑震荡。住院治疗一段时间，出院后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，我痛苦极了。原本同学羡慕、师长表扬的我，连一些简单的小事都记不住了。自己总觉得后脑勺有一条缝，进风、怕冷，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，否则就冷得受不了，记忆力大大减退。工作中需要记的，脑子记不住，只好自己盯了一个小本，放在口袋里备用。我才30多岁，总觉得脑子变成了一个木头的，我痛苦极了。1996年春天，我习得大法的第二年，突然有一天中午，后脑勺鼓起了一串鸡蛋大的疙瘩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。我躺了一会儿，想起自己干的那些不好的事，那时不会向内找，也不会发正念，心里跟师父说，我错了，我一定改。前后经过大约半个小时，从头上冒出一股凉气，这些疙瘩全消失了。后经过几次这样的宵夜，疙瘩一次比一次小，第二次像乒乓球那么大，最后一次像黄豆粒那么大，我感觉后脑勺那条缝完全消失了，我的记忆逐步恢复到学生时代的记忆。现在我已经77岁了，学生时代背过的课文、诗词还能背出来，跟年轻同修一块儿学法交流，我不比他反应慢，记性差，这一点令儿子儿媳羡慕不已。我小孙子过去也感到奇怪，爸爸妈妈记不住的，奶奶为什么记得住？我告诉他，是大法给了我一个好身体，使我记忆力增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和母亲相处中修忍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8日。有一次，我给师父敬香，看见师父的眼里有泪水，惊得我又赶紧给师父跪下，我哭了，我说，师父，弟子让您操心了，这看不上母亲的心怎么这么难去呀？师父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和母亲呛呛呛了，我要忍，我再也不让师父掉泪了，我一定改，一定改。父亲走的那年，母亲86岁，现在94岁，一直由我和弟弟轮流照顾。我和母亲一起学过三遍转法轮，也教他练功发正念，他很尊敬师父，给师父敬香跪拜，并因此得了福报。这么大岁数的人，几年都没有去过医院，身体很好，有时一不留神摔了跤，重重地躺倒在地，却一点事儿没有等等。按理说，这么好的一个生命，我们母女之间相处应该很和谐才对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俩之间总是呛呛。一次和母亲呛呛完，我脑子中说，看我治不了你，一连说了两遍。当时自己还觉得挺受用， 可想而知，在这样的心态下，照顾他一天下来，我感到整个人又累又疲惫，整天气得难受。在多次集体学法中，我明白了要守心性，要改变对母亲的说话态度，要守德。可遇到事情又克制不住，又呛呛他几句。母亲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，谁也别老呀。那意思是嫌我呛呛他了。我知道我的行为在常人中也是不善，更别说我是修炼人了，更不够格了。我很苦恼，郁闷，怎么就去不掉呀？有同修提醒我，不要把这不好的行为当成自己。我努力排斥他，这不是我，我不要他，去掉乱发脾气的毛病。师父看我有修炼的心，就点化我。有一次，我和同修一起打坐练第五套功法，看见我坐在三个大黑轮胎上面，腿那个疼呀。我知道是因为自己不守心性，造了业。自己造了业得还啊，造业容易还业难。我睁开眼咬着牙，一分钟一分钟地忍着。三个大黑轮胎变成了浅黄色，慢慢地变成了白色。练功结束，我说了一句话，我错了，我对母亲那样是真的错了，我一定改。很快考验就来了，给母亲洗澡，水温我先试了，不冷不热，可是他却会嚷，你想烫死我呀。我扶着他回卧室，他嚷嚷，你推我干嘛。他在屋里骂我一句，声音很小，但我能听见，心被触动时也很难受，但我决心忍。十几天内，他天天把裤子床单弄脏，我默默地收拾干净，一句埋怨的话也不说。我知道我必须得忍。他睡着了，我出去一个多小时，回来后他说，一天才回来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。又说，我不是来给你看门来了。听着这些刺耳的话，我硬是没吭声。我知道母亲是帮着我修炼的，我得感谢她，发自内心的感谢她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救了我堂兄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7日。我有一个堂兄，今年75岁，有一次他生病了，双腿打颤，走路不稳，在医院输了3天夜后，医生就断言这个人要死了。我得知后就向堂兄转告了医生的话，他一听立刻出院，然而家人都不管他，他的亲妹妹不敢接受他，儿子也把他的钱卡收走了，大家都以为他必死无疑。堂兄身上只有300元钱，所有的家人都不管他的死活。我见他无人照顾，甚是可怜，便每天煮好3顿饭给他送过去，并帮他做一些家事。不到10天，堂兄的病就有所缓解。我告诉他，你如果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话，就自己起来煮饭，我把水给你挑到灶间。之后堂兄就克服困难，坚持自己下地煮饭。随后我把堂兄接到自己家里，细心照顾了他1个月。每一天我和他坚持练功，并大量学法。没过多久，堂兄身体上的不适症状就全部消失了，直到他能够完全自理了，我才让他回家。我们村有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村干部，说我堂兄一定会死。一天我去村长家里，他也肯定地说我那堂兄要死了。我平静地告诉他，堂兄已经好了。他不相信，并以1000元钱做赌注。我不愿与他赌，因为事实就在眼前。我堂兄一直活到现在，身体还很健康。 邻村有一个村民 A， 好逸恶劳，总爱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干一些偷盗的事。有一次发生内斗， A 的那些哥们儿为了报复他，用刀子把他的两腿脚筋给挑断了，在医院花了20多万元也没治好，从此 A 成了一个废人，在轮椅上坐了好几年。有一次我去 A 家给他弘法，他开玩笑地说，你把我的脚治好了，我就请你喝酒。当时我的包里正好有一张师父讲法的录音卡，便掏出来送给他听。 A 坚持听了一个多月，就发觉双腿有力了，随后他就能奇迹般地站起来走路了，简直跟正常人一样。 A 病愈后向我借了300元钱，最后如数还给了我。 A 说，从现在起我要做好人做好事。只有大法能够改变人心，善化一切，能够让人道德得到快速提升，这就是大法的无边法力在人间的体现，也是大法师父对众生的无量慈悲与恩典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一件小事看到大法改变了我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1号。我修炼大法已经24年了，从内心我特别感激师父和大法，是大法把一个身心不健康、思想肮脏的、业力满身的我洗净、洗净、洗净，逐渐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，使生命境界提高，处处做一个好人。现举几个我在心性方面逐渐提高的例子。发生疫情的前几年，人们可以到处走，小区里有些地段也可以摆摊，有些人就固定或不固定的来摆摊，展销宣传他们的产品或货物。有的时候我会进去看看。有一次我去市场，路过一小区，看见里面有人在摆摊，我就从市场买完东西回来，去看看那里都卖些啥东西。只见一个年轻些的女人，看上去挺和善的，轻声细语地给人讲。后面谈论中得知，她是一个学农的博士，在践行自己的有机食品理念。还有一个年纪大些的阿姨，从脸面上看，也挺厉害的模样。后来知道是那个年轻女的的婆婆，来展销他们的有机食品，大米、红薯、酱油、醋等等。他们带来的东西并不多，都挺贵。他们过来的时间可能不长，那年轻的女子正把东西一样一样的拿出来，往一个1米多高的长方桌上摆放。那婆婆呢，就在旁边远一些的地方站着。我走到桌前看看，问问，就指着桌上靠边的一瓶酱油问多少钱，他说28元，就给我介绍是有机的，味道好，他们自己都吃，还有别的产品。说着说着，他又转身去从纸箱子碗出拿东西，转身往桌子上放的时候，胳膊不经意的就把那瓶酱油给碰了，摔到地上，啪的一声，玻璃瓶碎了，深色的酱油流出来，散发出阵阵的酱油香味儿。我的心一紧，你自己打的，不能我赔吧？嘴上连声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那女子说，没事没事，不关你的事。我还说，像这样易碎的东西应该有个包装，放到个好的地方摆，不能这样摆，更不能放在桌子边上。可是再怎么着说，有些事情就是这么蹊跷的发生了，发生在我面前，看我怎么办吧。再看那边站着的婆婆，立刻脸就黑了，一脸的不高兴。我想她心里可能还想，这还没卖一分钱呢就赔钱，对做生意的人来说谁都不会舒服的，何况这么贵的酱油。顿了一会儿我反应过来了，我赶快找废纸或塑料袋子之类的东西，就擦那地上的酱油，往一堆拢那玻璃渣子。那女的也反应过来了，也帮着我一块擦清理，装到一个袋子里。 我又从包里找出卫生纸来，把地上的酱油再擦干净点儿。收拾得差不多了，心里想咋办呢？就这样走掉，心里又觉得不妥，不好意思。可心里想，这咋办呢？赔吧，又不是我打的。可是人家又是在忙活的过程中给我讲着呢，打的，好像又关联着我。这事情心里不安，又不知咋处理好。就在心里矛盾犹豫又不知怎么办好的时候，我的母亲拉着个菜车过来了。去市场的时候我俩没走到一起，他也是去了市场路过来看看的，见我在这儿。我就把刚才打了酱油的事情给他说了，他也看到地上的痕迹，闻到这酱油散发的香味儿，他说给人家赔呗。我一看母亲这样说了，就赔吧，但直接赔那人家也不要。我就说买一瓶酱油，给了其100元，我说余钱不用找了，支持他做有机食品事业。他不干，就要给我一瓶那种像水杯子一样的玻璃罐的压榨椰子油，他说好。我说没吃过，他说你拿去尝尝吧。我说多少钱，他不说，就叫我拿着。推脱不掉，我要回家了，转身走了几步，我听见他说那油120呢。我一听赶快转身回去，立刻掏出100元塞给了他，他不要。我说不行，我不能白拿你的东西，你们也不容易，就当支持你的事业，他才收下。其实这位女士也很有自己的理念思想的，并不像有的人那样随便就接收我的钱。就这样我们回家了，她那婆婆脸色也好看了，说着话眉开眼笑的，这我心里才轻松了。现在我在买东西就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上着想了，不占便宜，给也不要，不挑不拣。2023年8月份前几天，我到家旁边的小超市水果摊，晚上八九点了，路过看看。年轻的老板娘看见我就朝我喊，阿姨，桃子可甜了，软的，拿一盆吧。家里有，我并不想买，平时老买他家水果，彼此也就熟了。他又喊几遍，我心想，买就买吧。他就过来给我拿一盆，说又大又甜。原来卖7-8块钱一斤的。说着说着他就把两盆都拿过来，说阿姨你都拿上吧，给你便宜，2盆10元钱，怎么都划算。他就往塑料袋里装，我说吃不了。他说拿着吧，就剩这2盆了。我就给了他20元钱。他拿着钱到柜台要给我找钱，他边走边说原来那一盆卖10元的。我一听说不找了，我转身就走了。他在我身后喊着不行，我也没回头。正好他丈夫从旁边走过，看到这一幕。还有好多这类的事情发生。从近几年中我在对利益的态度的变化上可以看出来，修炼提高心性是个过程。前面打酱油的事情，那时我的私心挺重，第一念不是为别人着想，人家把酱油打了，我虽然心里一紧，但想到的是不是我打的，没有想那对方心里肯定也不是滋味儿。也许他内心会想，我整理东西，你要没在跟前，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事儿。而且还有他婆婆也跟前看着呢，脸色立刻就变了，那他回去也不会舒服的。我却想的是推脱责任，要不是我母亲路过说给人家赔，我是不会赔的。而且他打了酱油，我帮着他清理，一般人谁会管？我还觉得我做得不错了呢，那时就是那个境界。随着不断修炼，心性也在提高，现在我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让人家吃亏，而且是不再犹豫，不再思考，那种本真的东西出来了。这就是大法在本质上改变着我。我认识到人的本性上没有私的时候应该是很快乐的，这就是修炼后无私的那种快乐，真的很舒畅的感觉，没有私的轻松，真好。我还在努力不断地提高自己，感恩大法救了我。大法把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改变成一个为他无我的修炼者， 让我感到生命境界提升后的快乐。感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人练功，全家老少皆受益》，作者圣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9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风风雨雨中走过了27年，是师父一路保护使我走到今天。无论邪恶如何疯狂迫害，我都坚定正念，坚持学法练功，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如今近70岁的我，乐观向善，身体健康，走路不累，无病一身轻。修炼前，我是一个性格内向、倔强、自私、脾气暴躁的人，经常生闷气，不愿与人沟通，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，日久天长，30岁不到，把自己身体搞得一团糟，低血糖、低血压，浑身难受、乏力，经常走路心慌、头晕，不敢蹲着，站起来眼前一片漆黑，头痛严重时直撞墙，因此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何在，有几次想到了死，但又舍不下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双亲，就这样浑浑噩噩痛苦地过了十多年。1996年的一天，单位一位体弱多病几天没来上班的同事满面红光地来了，一问才知道他修炼法轮大法了。这位热心的同事向我弘法，还给我演示功法动作，他借给我一本大法著作《转法轮》。我看完之后，明白了许许多多人生当中不得其解的问题，明白了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人，而是返本归真，人吃苦是还业债，善恶有报等诸多法理。师父讲的法太好了，我还想看。同事说，你想修炼，我可以帮你请一本。同事带我去练功点晨练，晚上去学法小组学法。从此我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修炼后，我身体上、思想上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师父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，病痛不知不觉中都好了，我真正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师父的宏大慈悲。通过学法，心性在不断提高，心胸也越来越宽了，对名利也看得越来越淡了，不再为世间的得失而喜而忧，知道怎么样做人了，遇到矛盾知道向内找了，能用法理衡量对错与否。在自己不断提高的同时，也在潜移默化地用大法的法理引导教育孩子，让两个孩子学会宽容忍让，做一个真诚善良的人，要重德行善，胸怀坦荡。两个孩子非常懂事，学习也很好，考上了理想的大学，小儿子还读了研。现在孩子们事业有成，都非常善良孝顺。更可惜的是，当初由于怕我被邪恶迫害而极力反对的丈夫，现在也走入大法修炼，成了一名大法弟子，履行着救人的使命。我母亲81岁来我家，来时带了一兜子药，降压药、胃药、咳喘的、便秘的，去痛片就有上千片，常年吃药，一天得吃4-5次。我教母亲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原来母亲每天上午都睡一觉，吃完中午饭再睡一觉。自从念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后，白天不睡觉了，电视也不看了， 没事就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母亲不会写字，有时候从下往上写，有时候从右往左写，一笔一笔认真画着，家人看着好笑。我就教母亲从上往下写，从左往右写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母亲终于写成漂亮的字了，最后药也不吃了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母亲回家后，大哥开玩笑说，你真厉害呀，我这个当大夫的都没治好妈的病，到你家待几个月就把药都记了，还是你行。我说，不是我行，是我师父行，是法轮大法行，没病谁吃药呀。我的几个哥哥姐姐也都看过大法书，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不同程度在法中受益。大法的福泽沐浴着我的全家，真是一人练功，全家老少都跟着受益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